MBTI 其实是在指出你的一种倾向性，或者说你趋近的一种状态，而不是说你就是他，而他有的这些东西你也会有。很多人只是在进行后者，就是他以为那个做题是在把他真实的那个自我给呈现出来。
可能你看到这个维度，说你得到结果，说我是偏好思维的啊，就是这个测评告诉我。但是我现实生活中，我突然在一件事情上，我特别的情感用事，我觉得我完全不顾逻辑事实。如果平时你可能也没办法产生什么太有建设性的自我察觉啊，但是在这样的测试之后，你可能就有一个对照物，你可以开始思考说，哦，那为什么在这个事情上我在做这样的选择？那我测评的结果当时又在反映什么？
我就反过来想，就为什么现在很多人都开始做这个 MBTI， 甚至有一些游戏化的倾向，我觉得就是这个缺少认同的一种可怜的现代病，就是他通过这个 MBTI 就是试图找一种认同。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行期，我是曹宁。咱们先上来破个题啊，说这个阿波罗神殿的墙壁上刻着一句铭文，众所周知啊，就是那句认识你自己。然后有一个中国网友说，这个我熟，上去大喊了一句，我是 ENTP。 这个是我前几天在网上看到一段子。那我们今天想说的呢，就是说不知从什么时候起，这个 MBTI 又开始火起来了，成为当下年轻人热衷于讨论的话题。先是韩综这个 MBTI Inside， 他把这些不同的类型的人找在一起，看他们的相处和摩擦，这个节目非常的火，超过了韩国本土的影响范围。然后呢，就是像谷爱凌这种新晋偶像开始在社交网络抛出自己，比如说他是一个内向的 INTJ， 大家都很惊讶。然后短短几个月的时间，抖音、小红书、豆瓣密密麻麻全是 MBTI 的测试表格。抖音有一个叫人格气质心理小组，里面有26万人，然后那里面有各种各样的经典故事里面的人格类型的分析，比如说《红楼梦》的情节可以推出贾宝玉和林黛玉的人格类型。更夸张的是，它从一个有趣的社交货币已经开始变成了五花八门的生意，比如有人用它卖测试题，有人借它做心理咨询，有人借它卖职业培训，有人借它卖面试辅导。那我们今天就想来讨论一下，这个 MBTI 到底是个啥？它靠谱吗？如果靠谱，为什么这么多人在骂它？如果它不靠谱，为什么还能大行其道？所以我先给不了解 MBTI 的朋友先介绍一下，这个 MBTI 呢，可以说是当今世界上最流行的一个性格测试。流行并不代表它是专业和全面的啊。那它大量应用于这个企业培训和职业咨询以及个人成长领域，在官方的统计说，每年有超过200万人参与这个测试，在商业上相当成功，这个每年创造的这个收益大概都在20亿美元左右。它的全称叫迈尔斯布里格斯类型指标，它是有明确的发明人的，就是上世纪40年代这个迈尔斯母女，他们不是专业的心理学家，他们是心理学爱好者吧，他们创造了这套人格类型的模型，而他们所根据的理论则是大名鼎鼎的我们的这个精神分析界的导师卡尔荣格。要知道啊，这个 MBTI 它是基于某种理论已经提示好的结构来编制的题目。那么它这个过程是怎么样完成的呢？那我们首先要去看它的这个理论源头，就是卡尔荣格的在1921年的这个心理类型这本书里面他提出的这种所谓的荣格八维理论。那他是先把这个我们的人格分成了两种生活态度，也就是内向和外向，以及四种心理功能，分别是两种感知功能，也就是感觉和直觉。你是偏好感知事实和细节呢，还是偏好感知整体和可能性？然后呢，就是两种判断功能，也就是思维和情感。你是偏好依据逻辑来判断，还是依据情感和这个和谐程度来判断？我们可以简单的把它想成三个维度吧，每一个维度都是由相反的两极组成的。那每个人在每个维度上属于其中一端，组合起来就是八个类型。后来呢，这个迈尔斯母女又在这个荣格的三个维度上加了一个叫判断和知觉。也就是说，你是偏好标准可控的生活方式，还是偏好灵活开放的生活方式？在这么两两组合之后，就会成为16种人格。那它的标准测试有93道题，测完之后呢，你就会得到一个你自己所属人格类型的这么一个解析文档。其实啊，我们了解了这个测试它的这个缘起之后呢，它的软肋也相当明显了，因为每个分类都是互斥的，所以很多人都会觉得，哎呀，我这有点被强行分配了的感觉，因为大多数人都是中间状态，那你在这个测试里面只能被归于一类，然后之后你的这些差异就被抹平了，所以实际上这还是一种简化思维。 比如说我测出来的这个类型是 ENFP，我这个就非常震怒，因为 ENFP 是著名的快乐小狗，我觉得这完全不是我。其实啊，我们只要学过基本的统计学，应该不会对这种简化的 MBTI 测试特别感冒，因为根据正态分布，这个样本中68%的数值，它都是分布在距离平均值为一的标准偏差之内的。举个例子来说吧，比如这个世界上有胖子有瘦子，但其实大部分人可能都是不胖不瘦的。你要把自己强行划归胖子和瘦子，那你最后其实也只是自讨没趣，对吧？其实呢，任何一个言之有理的事物，在过分流行之后，都会变得过分简洁，而丧失其限定条件啊和适用范围。MBTI 也不例外。不过，一套话语能够流行，甚至反复流行，其实我们更需要关注的是它背后的这个社会心理因素。那我们今天就来聊聊这个 MBTI 成为这个社交网络的社交货币，它反映出的我们现在人对于确定性的认同的渴求。其实啊，标签化是大脑认知资源有限的一个必然结果。因为我们面对变幻莫测的世界和这种纷繁复杂的信息，每个人内心其实都渴求一种化繁为简的工具。而现代社会的另一大征候就是身份的焦虑，尤其是我们生活在一个陌生人的社会，我们的社会角色是很多变的，而这种真实和虚拟的切换又非常的频繁。一个人在不同的场合、不同的关系，甚至不同的社交软件上的自我呈现都是不尽相同的。在信息太杂而选择又太多的情况下，有一套听上去还挺靠谱的这个意见来帮我们认识自己、认识别人，这岂不是很爽？这个人格类型测试这种适中的复杂度刚好迎合了这种心理需求。不过呢，它确实可以帮助我们认识自己和他人，可是你信任和依赖到什么程度，这是一个大问题。我的观感就是，现在 MBTI 的这种流行已经有点简单粗暴了。比如说，频繁出现的自我预言和这种人格鄙视链已经是一个很危险的信号了。有人觉得我可能危言耸听，不过看韩国的新闻，据说韩国的有些求职网上已经有公司把这个 MBTI 作为求职壁垒，比如说它限制这种 INTP、INFP 这种内向人格不能报名。这完全是对 MBTI 的一种误用和误读，因为从它的理论源头上来看，比如说在这个荣格那里，这个如果你是一种这个人格类型，这只是意味着你的外显行为在这种人格类型上占了上风，而跟它对立的另一种则潜藏在潜意识之下，没有得到充分的发展。而如果你按照荣格讲的那个自信化来去发展自己的话，你应该是更关注你那个被隐藏起来的人格，而让两者获得平衡，这种均衡发展才证明你是健康的。也就是说，越是理解和接纳不是你的那一切，你才能做一个真正完整的自己。所以啊，在心理学界，大概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开始，MBTI 所代表的这种人格类型测试已经逐渐被人格特质测试所取代。比如说我们比较熟悉的大五人格。与人格类型测试不同的呢，就是这个人格特质测试，它是认为每个人都在一些维度里面有一些相同的特质，只不过程度不同，所以测出来的这个成果不是非此即彼的，人格是一道光谱，而不是一个个抽屉。不过这种测试可能就没有那么爽，就是不像这个四个字母能够给你一种分类这种快感。所以心理学界这几年提出的这种中间性格优势也是对 MBTI 一个很好的反思。他说的是，不极端的性格特质可以让人能够灵活的在不同情景下采取与之相适宜的行为方式，反而可以获得更优的结果。所以呢，我们在这里也不是说要否定 MBTI， 也不是要去支持 MBTI， 我们所反对的仅仅是把仅供参考的东西当作奉为圭臬的东西。更反对的是那些借此诱骗善男信女而中饱私囊的人。其实啊，使用工具都是为了提高效率，但过分依赖工具、盲目信任工具，则可能让这个我们的主体被工具性的思维反噬，而最终得不偿失。而且呢，这种习惯了浅尝辄止的满足，会打消我们深入探索自己和世界的一个动力。所以啊，说一千道一万，你要知道了这背后流行的因素之后，你其实也就不会被它操纵了。所以如果有人想拿这个来设坎，你其实也很简单，你就只要不承认不就完了吗？有网友调侃说，下次你去相亲不用再提前准备如何介绍自己，如果你不喜欢那个人，你可以直接问，你说你是 ENFP 吗？说不是，好，那再见。 所以我对这个现象整体上还是乐观的，因为这种精神鸦片古已有之，但是质疑之声也就从来不绝于耳。毕竟我们怎么理解世界，世界也就怎么理解我们。所以我们本期就找来了两位算是相关背景的嘉宾，一位是我们的魏蒙胜老师，他是一位官方认证的 MBTI 分析师啊，他会给我们讲讲什么是真正的 MBTI 以及正确的打开方式。另一位呢则是我们节目的老朋友杜世超，他是社交网络的研究者，他会跟我们一起来讨论这背后的社会心理因素。那在开头啰嗦了这么多呢，就是为我们这个话题提供一个相对免责的声明，让希望大家能够一起来理性的认识这种心理测试，真正能让它帮到我们认识世界和认识自己。欢迎收听我们本期的节目啊，然后我们今天来聊一个大热的话题，这个 MBTI。 这话题是杜世超想的，然后我本来是一窍不通，但后来想想我刚好认识一个专业做 MBTI 分析的咨询师，就是萌萌老师，所以我把他们俩拉到一起来聊聊这个事儿。两位跟大家打个招呼，然后介绍一下你们的专业以及你们对这个话题的那个兴趣点
啊。那我先来吧，我叫杜世超，然后我现在是纽约州立大学社会学博士，现在是博士候选人了，就可以找工作了。然后我现在在 work on 我的 dissertation， 就博士毕业论文。然后我自己的研究方向主要是做婚姻与家庭、婚恋，然后还有做社交网络这一块的，然后主要集中在年轻这一代的婚恋的一些实践啊、文化啊，以及他们的社会网络的这些一些状态。然后我自己也会有一些那个视频的输出，观点的输出，然后大家可以关注我的 B 站和小红书，就是也是同名。
大家好，虽然那个曹宁叫我萌萌老师啊，也可以叫我刷刷，因为我在网络上一般都叫自己刷刷嘛。我在以色列留学，然后本科主修的是精神分析啊，心理学与精神分析研究生。在特拉维夫大学读的是冲突调解，回国之后呢，现在自己也在做一个类似于创业吧，就是做一个青少年教育的咨询工作室。然后本身我也是国际调解员，然后有去认证他们的 MBTI 师测试。那具体我们之后可以在这个话题上再多聊，也欢迎大家关注我的 B 站啊，叫做狐狸刷刷的类型学。
对，就这两位都是 UP 主啊，然后如果你要找 MBTI， 你可能搜索会搜出很多来，但是其实我看了 B 站前两个页面，我觉得最靠谱的就是萌萌做的那个，因为其他的那个完全就是在诱导你相信他，用的数据也都很老，我看你还给其中一个去留言了，就我们不如就聊聊你们眼中的这个 MBTI 到底是什么。杜世超，你先说吧，就是你当时看到这个现象流行，你当时在想什么？
其实 MBTI 是一个挺老的东西嘛，当时在本科，然后我们专业要上心理学的课，当时有一节在讲人格那一章的时候，我记得当时老师就给我们做了 MBTI， 他就跟我们说，哎，这个 MBTI 是相对比较靠谱的一个东西。一方面呢，你可以看到倾向于是怎么样的人格，另一方面很多公司就是在招聘的时候会用 MBTI 然后给你分配岗位。当时我就觉得不是一个流行的现象吧，可能更相对于是一个比较专业化的东西，然后也相对于是一个工具化的东西。前一阵子不知道为什么，就小红书刷到好多人在说自己的 MBTI 性格测试，然后我就有一个好朋友的群，然后我就发过去，然后让大家一起做，然后没想到就激起了很大很大的热情，然后我就开始思考，哎，这个东西为什么会流行，为什么能够激起我们这一代人的共鸣。然后我就想说，之前我们可能在姐姐啊哥哥这一代，他们可能对星座啊情有独钟的一些想法，一些关注和热情，然后我想说怎么又转到 MBTI 了呢，他们之间有什么相似或者不同的地方呢，然后我就会有一些这样的思考，这可以等一下再讲。
我觉得好像有一个标志性事件是谷爱凌说了她的 MBTI 类型，好像是 INTJ 吧，然后大家就觉得说，哇，原来这么一个阳光独立的女孩居然是一个内向型的，然后引起了很多讨论。然后我觉得现在夸张到什么程度呢，就是今天简单去检索了一下，我发现网上不仅有正儿八经讲 MBTI 的，就是讲这些类型都是什么以及怎么测， 更夸张的是，他们给一些偶像剧啊，给他们的 idol 啊，给那些虚拟出来的人物，包括那种历史人物，都纷纷测了，然后感觉好像要用这个工具去
哎，对，
审视一切人类一样，像。
我这也想问一下毛毛老师，这个是有科学依据吗？就是我自己是INFJ 嘛，然后我就是搜，然后有人说什么甄嬛也是 INFJ，这个甄嬛的人格他们是怎么做出来的？我就很想问。
首先啊，就是做一个比较基本的科普啊，就可能大部分人关于 MBTI 都不太清楚的事情。MBTI 它是一个理论体系啊，它在几十年前它就进入了公共知识领域。什么意思呢？就是说现在任何人都可以说我这个东西是 MBTI，然后也不会有任何人去构成侵权啊，因为它作为一个理论，就跟像是马斯洛三角一样，只要他说他只是在引用这个理论，就是没有任何的一个版权的问题。那 MBTI 的创始机构的问卷和他们的整个测评流程是有版权的。当我们谈 MBTI 的时候，这两个要区分开来，就是说我们在谈理论啊，在谈免费网站上所推广的他们自己做的 MBTI，还是在谈官网的 MBTI。面对这个 MBTI 的流行，对我来说，我无语的一点就是，绝大部分人会认为说是16 personalities，那是 MBTI 的官网，那个不是，其实他们自己都不敢叫 MBTI，他们叫16人格测试，他们也没有跟 MBTI 的官方有什么合作，整个的问卷设计啊，包括报告啊，还是比较偏娱乐导向的。然后回答前面的问题，就是关于预测那些名人啊，包括影视角色的这个 MBTI 人格，大部分人他们会站在一个根据他那些人的行为去反推他们的认知的模式的这样的一个逻辑背后，他们去做这件事情。那只是能够娱乐因为影视剧里的人他永远不可能告诉你他真正在想什么。国外的一些论坛上关于一些名人啊的 MBTI 的类型，也经常会有一些争议吧，就是大家各持己见。给大家说一个比较有趣的，我看过的，就是关于派大星的 MBTI 啊，大部分人你认为是 INTP，然后有一部分人就是说，哎，你怎么能觉得他是 INTP 呢？他完全没有传统意义上的 INTP，好像很聪明啊，感觉派大星傻乎乎的。然后还有一部分人就觉得说，哎，你怎么能觉得人格就是聪明不聪明呢？那派大星明明他就那么不切实际啊，他一点都不务实，当然是 N 了。这种东西就是各持己见嘛，大家都有自己的观点。那派大星也不会站出来去支持哪一方说，我觉得我就是 INTP。那大家都是图一乐吧。
因为我知道那个 MBTI 其实现在在职场的这个 HR 工作上面还是有非常广泛的应用，而且其实正儿八经的讲，人家是有这个理论支持的，而且其实是在不断迭代的。就那个 MBTI 手册，它其实有非常规范的使用。这个就跟你刚才讲的，就是现在市面上流行的很多这种测试小工具，尤其是在社交媒体上随手发过来的那种，什么90秒做完多少道题的那个是有很大差别的。那不如讲讲，就是说这个正儿八经的这个测试，它是怎么发展出来的？然后它就是这个迈尔斯母女对它进行了哪些改造，让它变得这么流行？
就是迈尔斯妈妈，她自己就在研究人格理论，她研究了一套人格理论，但是她自己觉得不是很完善。后来她一直接触到了荣格他写的那本著作嘛，就是《心理类型》，读了之后就大受震撼，她觉得这个是一个特别好的去满足她的需求的一个方式，就放弃了她原先的那套体系，去研究荣格的思路，然后去按照他的方法去做一个人格类型的一个模型出来。虽然迈尔斯母女都不是专业的，就是心理学者，但是这个量表的制作啊，它还是和专业人士合作的，一起做的。当时是作为一个对教育行业以及对于从业界来说影响力很大的一个工具。10到15年前吧，它在心理学的人格研究领域也比较活跃啊。那后来大五人格就是开始越来越完善了之后，大家就还是选择大五人格这样比较偏特质理论的。一个更稳定的测量工具去做研究所用了，对。
那现在这种比较流行的，还有什么9型人格，他们的原初都是一样的吗？
九型人格它的来源其实有一点神秘学的来源它因为它本身跟图腾是有一定关系的，它也有些心理学的背景。那当然，他们背后的理论不会是一样的。 九型人格的测试题是怎么研发的？我不知道。那MBTI 的测试题的研发是那个迈尔斯母女，就是他们合作的机构，他们有列出很多的问题，因为他们想要看的就是哪一些问题才是真正更广泛有效的嘛。啊，所以它是经过了很多很多轮的筛选，好像从600多个问题，后来筛选到100多个，然后还有出了一个简版的93个。它中间就是涉及了很多心理测量学的知识，就是它不仅测的就是重测性啊，它还有内部有效性，比如说整个问卷，它把它随机打乱分成上下两个部分。你通过这个问卷的前半部分的题目和后半部分的题目测出来的结果是不是比较一致的？一致的才能说明这个问卷它是连贯的嘛？它的重测率它一直是按照自己的标准去做的，什么意思呢？就是它把人在一个维度上的摇摆是算在说吻合上面的，因为它做的是比较粗略的类型的划分，就比如说你是 INFP，你后来测成了 INTP。在一个维度上的摇摆，它还是会算作你还是在它的一个有效的测量里面。对，
就是现在的一种误解，我觉得可能就是大家会认为这个东西是一个好像给你的人格盖一个戳，一个鉴定，它好像是一个有一种本质论的说法。
有一个特别有趣的一点啊，就是 MBTI 官方它从来不建议你就只做测试。量表得到的结果啊，其实并不是真正的结果。它的结果是告诉你，根据你的测评结果，你最接近的、最典型的那个人格类型的方向，把结果这样子详细的给你，是为了让你去对比自己和他的情况来看，说你是否符合的。然后，当你觉得有一些特别不符合的地方的时候，你是通过跟专业的施测人员去沟通。再做调整，然后去得到一份新的你的一个结果，那时候才是一个相对结论性的一个结果。那但是它也只是作为一个你那次阶段的偏好。做专业施测的受测者呢，他们有的可能是2、3年后，他们突然发现说，我发现我其实还是更偏好这个，就是他们是在一个不断的成长的这个过程中的。可能大家对测试就是都是习惯性的去做一些比较偏特质性的。用得分去记你的成绩的这样的测试了，所以 MBTI 这种测试其实是很陌生的，它确实它也是独树一帜的啊，因为它是一个非常初级的，它只是想要去做一个笼统的划分的一个测评。
对，但是我觉得现在这种测试的便宜性、流行性，可能把这种类型理论跟那种特质理论给模糊了。你刚才讲的很重要的一点就是，MBTI 其实是在指出你的一种倾向性，或者说你趋近的一种状态，而不是说你就是它，而它有的这些东西你也会有。我觉得可能我们现在讲 MBTI 的时候，很多人只是在进行后者，就是他会用一种归纳的方法。他以为那个做题是在把他真实的那个自我给呈现出来，但其实他的工作原理并不是这样，是吗？
他的目标是这么做，很多人最受不了 MBTI 的一点是，这个理论会认为一个人的人格类型是不会变化的。但是其实他的本意是什么？他的意思是说，通过这个测评，他的目标是帮你找到那个你最稳定的人格类型。
比如说，以你的工作方式来讲，一个正常的，我想通过 MBTI 进行自我探索的方式是怎么样的？
测评它是一个特别入门的一点，它后面它都是开始通过自我观察，就比如说在跟我咨询之后，他大概也就能理解啊，其实测评的含义是什么了。他会提供一个风向标，就比如说你可能你看到这个维度，说你得到结果说我是偏好思维的啊，就是这个测评告诉我。但是我现实生活中，我突然在一件事情上，我特别的情感用事，我觉得我完全不顾逻辑事实。如果平时你可能也没办法产生什么太有建设性的自我察觉啊，但是在这样的测试之后，你可能就有一个对照物，你可以开始思考说，哦，那为什么我在这个事情上我在做这样的选择？那我测评的结果当时又在反映什么？
所以他真正的意图是自我校准吗？还是说他其实是想让你就是发现一些你隐藏掉的东西？我们上次也聊过嘛，就是我当时那段经历让我特别记忆深刻，就是我跟萌萌聊了大概20分钟吧，然后他问了我一些问题，我做了回答，基本上都是关于我的
感受，我的一些在一些情景的选择，然后他就进行了一个总结，然后他根据一种标准，然后对我进行了一个归纳，说我这个类型可能会拥有这些特质。然后我当时是一个处在一个非常懵逼的状态，我觉得这也太准了吧，就是会让我觉得他这套理论比我自己还懂我自己，因为我感觉他说出了一些好像我模模糊糊意识到的东西。对，我不知道这种感觉是不是就是 MBTI 想要做到的一件事情。
这是他想要做到的事情啊，但是实际上他有没有再能做到，就很大程度上是看施测师的水平的。MBTI 其实它分成两层啊，就是一定不能弄混了，就是它有两层，一层是专门是做企业团队建设的，然后这层的 MBTI 它有 Step 1 Step 2，其实还有一个 Step 3， 但是 Step 3 的话它是用来做心理治疗的，只有特别少的人就是能够有资质去用这个量表那 Step 1的话就更多的像是一个对自己的一个笼统认识，这部分呢它通常是用来帮助人去更好的察觉到自己存在的，这个跟他的研发的目的也是一致的，就是当时在一个战后的一个时代，大家都很迷茫，不知道自己应该选择什么样的一个职业。量表它之所以能够流行，以及它的一部分初衷就是去帮助人发现说我是一个很有个性的人，然后得到更高的一个自我满足感，说看到哎，我的未来是有希望的。
嗯，
就是我可不可以这样理解，就是大家都能接触到的 MBTI 其实更像是一个比如说是血压仪，就是让你监测自己是不是存在一些问题，或者是现在当下的一个状态是怎么样的。然后 face to face 的这个咨询更像是就诊的一个过程。当然我不是说这个心理咨询是一个病理化的过程，我只是一个比喻，就是相当于我们能接触到的工具是让我们自己监测或者自己观测的一个工具。如果你要真实的了解哎，你得了什么病，或者你现在的状态是怎么样的，你需要到专业的这个机构进行一个 clinical 的一个咨询。
其实我觉得理解是可以的，但我自己不会推荐就不要让他们知道，我不会推荐去正式的做就是他们的测评。主要是因为他目前他在大陆的译版还是在进程中的，就是还是需要找到一个更本土化的一个方式吧。
是，
对对，
是我也发现了，就是我做了英文的那个 MBTI， 然后再看中文的，发现它的这个翻译是很不准，很极其具有误导性的，就很容易让你那个测试的结果不太正确。
对，就是中文的官方的其实是中国有一个授权机构叫 Skill and Will， 他们是在认真做量表翻译的，因为也被要求这么做嘛，他们是合作来做的。但其他的那些网上流传的很多都是某一个奇怪的翻译途径，然后甚至还有一些自制的，就是我甚至都不愿意叫他们血压仪啊，可能他们就类似于拼多多上就是2.99的血压仪吧，就是他不会给你假货吧，因为他要被举报啊之类的，但是你特别依赖他也挺不合理的。怎么可能就通过一个在线的就是这么几分钟你真的就能得到什么特别有启发性的一个结果呢？我觉得更多的我会鼓励大家稍微了解一下理论，然后做一些自我的探索。对，其实这个本身就占了整个 MBTI 测评中的大概2/3的一个比重了，就是你的自我探索。
嗯，就是你去理解你会这样选择以及它的那个描述到底意味着什么的那个过程，其实比你得到一个结果和结论这个是更重要的。
是的是的，
面对它这种测评有一种很典型的批评嘛，就是这个所谓的那个巴纳姆效应，就是你主观验证了一个东西，你总归会认为它是有道理的，尤其你会感受到好像你被归类了，而且它会产生一种优越感，就是因为它会告诉你你的这个类型可能在人群之中占的比例，包括你这种类型跟哪些人物是一样的，比如说一些历史上的名人啊，或者你一些喜欢的人。我觉得这个可能就是一种社会心理学上的解释了，就是为什么我们明知道这个东西可能也只是一个玩笑，比如说你花5分钟测出来的结果，但你会愿意去传播它，并且逢人便说你看我是 INFP 对吧，然后甚至还有很多这种人格类型学，就是网上讲说你看这个类型的人遇到这种情况就会怎么怎么样，就他们会把这个当成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话题。我觉得这个脱离了这个心理学这个量表本源的一个现象，但这个现象其实依然是有意义的，就是我们的社交方式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或者说我们对他的那个心理真正的需求是什么，可能未必是自我探索。
从我的角度来说，因为 MBTI 它的理论之源就是荣格心理学中的一个自我的一个概念，就荣格心理学会强调自信化嘛，就是每个人都要成为自己最独特的样子，这是一个一生的过程。MBTI 它是很快速的把你一个这样的一个自己给勾勒出来了，它确实会导致巴纳姆效应啊，这个是很正常的，但是这个不是说他自己把自己设计成巴纳姆效应，而是人没有办法避免的去受到这个效应的影响，去看的人他很难客观的看自己。荣格他在心理类型一开始他就表达的恳切啊，就是说哎呀，我们人真的是没办法去客观的认识自己，所以他特别想要去做出一种客观心理学啊，让人能够通过撇开自己的滤镜能够看待自己。所以 MBTI 它挺有趣的，就是它一方面它帮助了这一点，促成了这一点，它很快的就帮你把你的滤镜给你看了，说哎，比如说你偏向 F， 你可能更喜欢根据情感做决策啊，这其实是你去看待世界、看待别人、自己的一个很大的一个滤镜。啊，但是它另一方面，它又很快的给你加了一层滤镜，就是哦，你就是这个人格的，你就开始从这个人格开始看世界。相比来说，我会认为真正就是追求 MBTI 上面的身份认同的小伙伴呢，往往本身就缺乏一个足够强的自我意识啊。这个我可能就更想听听杜斯勒对于现在我们这个就是社会心理学方面的一个解释。
就是你讲到了这个关键词，就是认同嘛。其实我对这个理解也是很大一部分在这个方向。就是你前面讲到，就是欧美国家对这个 MBTI 的流行是战后，然后在我们这儿流行起来之前是在韩国特别流行。就韩国现在是社会状态是走入一个低生育率，然后年轻人特别迷茫，就是他们的就业市场特别不稳定，工作特别难找。然后呢，年轻人的婚恋市场也特别特别不好。一切都是处于年轻人一个特别迷茫的时候，包括我自己开始做 MBTI， 就是因为我办公室那个韩国姐姐跟我说，哎，这个他们那儿特别火，然后让我做一下，然后说我们可以讨论一下。我就反过来想，就为什么现在国内很多人都开始做这个 MBTI， 甚至有一些游戏化的倾向，我觉得就是这个缺少认同的一种可怜的现代病，就是他通过这个 MBTI 就是试图找一种认同。一是哎，我发现我自己认同我自己了，我通过我这些测试，我告诉你我的这个心理表现，然后你给我一个人格，我去找一些和我对应的东西，我发现我能找到自己的认同，我追求到自己了。第一个层面就是有自己的自我认同了，从这个游戏化或者是半游戏化的这样的一个过程中。第二，我们发现我们其实做了 MBTI 之后发现自己人格，其实我们不仅仅是孤芳自赏的，我们大部分情况下做这 MBTI 我们会去分享，然后我们用这个 MBTI 作为一个文化产品的一个工具性，然后把它传播出去，甚至用 MBTI 产生人与人之间的连接，是不是？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就是做完之后马上分享给别人，然后让你的好朋友啊或者你的恋人也做一下，看看你们之间是否匹配。然后我这个觉得是第二层的认同，就是让别人去认同我自己，让别人看看，哎，这个是不是我，你的想法中，你的观察中的我是不是和这个一样的。然后同时我们去认同别人，就是看看别人是不是和我们想象中的别人的个体是一样的，就到了社会层面了嘛，因为产生人与人之间的连接和认同。第三个层面就是 MBTI 流行很大程度上和这个认同有关系的，就是我们在追求一种简单化、可视化和量化的一种追求和体现，就我们希望把事情变得特别简单，我们希望把这个事情变得一目了然，然后我们希望它是一个数字型的东西， A 和 B 之间我们的匹配程度是多少，最好是告诉我一个得分，99分58分，就是这个得分越精确越好，我们追求一些量化的东西，这些都是一些现代性的迷茫的体现。现代性就是它表现就是碎片化不确定性，然后我们其实是试图在这种碎片化和不确定性当中追求一些可控的东西，追求一些我们被他人认同的东西，以及我们去认同他人的东西。所以 MBTI 它变成了一种娱乐性的、游戏化的，同时工具性的东西，我觉得是有一定的道理的。
对，就是因为它火的一个环境其实就是一个游戏化的一个社交场景。如果我们说你做一个问卷，但你这个问卷做完之后不能分享，你只能自己看，我不知道有多少人还愿意花那些时间去做这个东西。你说我无法成为一个跟别人交流的话题的话，那它对我的意义恐怕就要失去大半。
对对，所以它是有它的社交属性在里面的，当然和这个原初的 MBTI 设计的初衷会不一样了，很多东西它设计出来它都和原初的设计初衷会相悖， 所以如果你不是从一个专门从事 MBTI 研究的工作者的这个角度来看的话，我觉得 MBTI 的流行其实也没什么大毛病。如果是大家都知道它这个不是一个很严肃的让你完完全全认识自己的这样的一个工具，它是一个趣味性的游戏也好，工具也罢，然后它其实是在人和人之间的连接和交往过程中起到挺好的作用的，对我来讲啊、嗯，但是前提就是大家要认清它这个不是一个绝对性的东西，只要大家认清不是这样的一个解读方式的话，我觉得它可以产生一些趣缘的东西，就是很多时候人和人之间的那些血缘连接、地缘连接这些被逐渐淡化的时候，我觉得出现一个趣缘连接，把人和人之间给建立起一些更强的纽带的时候，我觉得这些工具大体都是好的。
对，我觉得是现实生活中没有人会傻到说，哦，这个人是什么 INTJ， 我就不跟他交往。那甚至有些人会说，我什么此生不碰金牛座，此生什么不碰天蝎座，就这种肯定都是开玩笑的语境。因为这个 MBTI 它成为一种比如说我们遇到新朋友来聊聊他的这个人格类型，恐怕是一个很好的润色，它会让我们迅速打开话题。但问题我有一个不爽的点吧，就是我会觉得这个东西矮化了心理学，就是他们现在会讲什么全球公认的，得到权威认证的，然后把这个东西拿了出来，然后我就觉得这个心理学同行看了难道不生气吗？就是现在的心理学突飞猛进，对吧？然后大家现在用这种类似于学盲盒的这么一个东西来描述心理学的成果，或者说心理学的应用，这个恐怕让很多这个心理学专业的人估计挺无语的吧。
对啊，就是我每次看到他们这种 tag， 我的反应就是，他确实是全球认证的，但是不是你在说的这个呀？就是并不是你的这个测试是全球认证的，然后都很喜欢去套上荣格的名字啊，说哎，这个其实是荣格老人家发明的，然后荣格是多么厉害的一个心理学家。甚至啊，在圈 MBTI 圈子内的人跟一些初接触的人，他们可能语言体系可能都是不一样的。当有人跳出来说，哎，我 MBTI 跟荣格有什么关系啊，他凭什么就是这么说啊，那其实很大程度上他也没有说错啊，但是圈子内的小伙伴可能看了就会很愤慨，说哎，一个我用来自我探索这么久的工具，你怎么能够这么去批评他啊，但是可能那个人批评的也不是他在用的这个理论，可能他批评的就是他在网上看到的一些免费 MBTI 导致的现象。我们怎么去把这个东西划分出来的？那不可能就是每个人批评之前都在说我在网上看到了什么免费 MBTI 导致的什么什么具体现象，让我觉得怎么怎么样。啊，很多的就是说 MBTI 不行，啊，他们可能就直接就这样子简单的做一个总结。那大家都喜欢比较简易的认知嘛。那然后圈子内的呢又觉得你怎么能就是这么一棒子打死 MBTI， 就是这样子太不公平了，我都用它用了这么久，然后我也觉得特别有帮助。其实大家都不在一个频道上有冲突，但是他们确实有冲突。
对，这个是比较无语的，就像看你做的那个科普视频然后夹杂在一堆这种游戏视频里面，就是 MBTI 类的游戏视频、娱乐视频里面，我会觉得你很孤独，就是你举证了好多源头，然后你的这个学界一些不断更新的看法和比较克制的表述，然后你的播放量跟别人的播放量一比，我就会知道这个东西其实大家并不是很关心这个学术上是怎么回事，大家就图一乐，但这样反而也消解了它的严肃性，就是这种自我探索也来得太容易了，它甚至都不能被称为自我探索，它就是一种标签化，就有点像星座或者说什么血型，就是完全那种跟人格测量和归纳没有任何关系的事情。你就星座这个东西就是这样，我说我是什么座，我上升星座是什么，我就可以跟别人分析半天，对吧？但这个如果把 MBTI 放到一起讨论，我会觉得有点委屈它了。就是 MBTI 至少还是有很多数据做支撑的，它还有很多道理的，它可以成为你自我探索的很有力的工具。但我不知道就是星座星盘这个东西对我们有什么样的实际帮助，所以我觉得这个可能还是要做个区分吧。
是啊，真的是想让更多的人认识，就是真正的就是 MBTI， 特别是荣格类型理论到底他们在做什么。人格类型理论这么一个人格心理学下这么一个微不足道的小众的一个流派啊，为什么他一直坚持到了现在？ 因为我们都知道人格其实不是一个真的存在的东西嘛，它只是一个概念，只是预设出来的一个概念，帮助我们去认识我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相对稳定的一个模态。那特质呢，它更强调的说你在特质上啊，你的一些行为特征，你的一些习惯，它的稳定性在这里。然后类型它可能会更强调你的动机，你的认知层面的，就是说你对信息的敏锐程度啊，你做决策最优先考虑的方式啊，就是他们坚持到现在还是有很大的进展和他们的理由的，因为它确实是一个相对来说比较有帮助的一个自我认知的一个工具吧。对，它虽然小众，但是确实也没有替代品。
嗯，所以它能不断在流行，也正好说明了它其实还是蛮靠谱的。就尽管它可能没有一下子能够帮助这个人实现一个自我认知的突破，但是它可能也不错。对，如果你用心的话，也许你真的能够被帮到。
我觉得就是最好的一句话总结啊，就是在和 MBTI 达成同类效果的测评中，它是最靠谱的。
嗯，
就是没有别的测评在做这个事情的同时又能够很靠谱了。像经常他们批判的时候喜欢拉出来挨枪子的大五人格，他的目的就跟 MBTI 就完全不是一个类型的测评。大五人格它更多的是用来做数据统计用的，它是做一个特质，它看每个人在不同维度上的正态分布啊，像是社会心理学啊，像是一些相关的研究的时候，他们特别需要了解某一块区域的人的他们的大致的人格的偏好，人格的这个动态，他们就会需要这样的一个偏数据性的工具去获得一个相对客观的，就可以说这个东西不存在太多推测的一个结果。所以就是他们完全不是不可以互相替代的。对
对。但杜世超讲那个其实很有趣，就是说他的这个应运而生的时代背景其实必须要纳入对他的考察之中，就是他是在一个什么情况下火起来的，这个可能比他火了些什么更重要。就比如说你刚才讲的韩国处的那些情况，其实我们现在这个环境好像也非常相似嘛。就是我刚刚还在开另一个那个节目的策划会，我们要聊找工作这件事儿，然后我们就发现实在是找不到什么积极的点可以聊，因为这个情况你左看右看上看下看好像都挺悲观的。那我想在这种情况下，你难道就让这个毕业生觉得我没有出路吗？那这个时候通过一个哪怕不太靠谱的这么一个分析量表，或者说一种预测啊，可能会让我觉得我至少应该往这个方向试一下。那主动总比被动强，所以它客观上是有帮助的。如果我这么想，我会觉得这些盲盒也好，占卜软件也好，也都有它存在的合理意义了。有没有感觉到就是现在这种好像以前不会太时髦或者没有那么大众的时髦的跟广义的玄学有关的这种测试也好啊，这种社交游戏也好越来越火，然后火到你都已经觉得有点烦了，就是它怎么又出现了，我今天已经测了好几遍了。我会觉得这个可能是一种社会心理的反应，就是它总比那种焦虑的直接说出来要好玩一点。我不知道杜世超你怎么看这个现象。
首先我想纠正你之前讲到的一点，就是说可能大家觉得哦，此生不碰金牛座，然后就真的不碰了，你觉得就不存在这现象吗？但其实是有的，就是有研究发现，就是他们通过一个实验的方法，就把交友软件上同一个人照片是一样的，然后唯一不一样就把那个星座改掉，然后发现那个匹配会差很多很多，特别是那个处女座这个星座，它匹配一下子会降40%，好像就是会真的在婚恋市场成为一个人考量的东西，所以我觉得他已经开始慢慢走偏了。我是很喜欢做这种星座 MBTI 的人，但是我一直是知道就是这个东西它更多是娱乐化，就我们能接触到这些工具更多是娱乐化的使用，但是它现在有很多人会把它当作是一个工具性的东西，所以这个是一点。前面讲到了说为什么这些东西会慢慢火起来，就是这些盲盒也好啊，玄学的东西，为什么大家都开始越来越接受它？除了有这个时代背景，然后我前面讲到这个认同的这个方面的东西之外，我觉得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就是现代性伴随的一个极大的现代性的问题，就是不确定性。人们试图去获得一些掌控感，就是哎，我发现我能掌控我自己的人格，我发现我能朝着一个好的方向 改变。然后我发现我是这类的人，我能对这个将来的工作，我的社交进行一个掌控。然后很多人会觉得说这个 MBTI 啊，或者是这些玄学的测试会和盲盒不太一样，但为什么他们都会火？因为这些心理测试让你知道你是怎么样的，但是这个盲盒是我从这些不知道当中获得快乐。那是不是这个表面呈现出来这个状态不一样？如果这个不一样的话，为什么他们都会流行？但是我个人会觉得说，其实盲盒啊，或者是这些测试，它背后所体现的都是一样的，没有什么不一致，就是在不确定当中获得掌控。盲盒其实也是这样的，因为盲盒它告诉你了，它这个泡泡玛特它就是这些类型，然后会有一个神秘款，但这个神秘款大概也就是这个样子，就是哎这一个小人，然后它有一些装饰，但是它具体长什么样你不知道，你有一个已知的范围，就是在这个范围的不确定性当中你去获得掌控，对吧？在高中的时候吧，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观察到，就是很多地铁站里会有那些礼品盲盒，就是一个盒子，然后就告诉你是一个礼品，但里面具体是什么完全不知道，有可能有手机，有可能就是纸巾，就是它的范围太广了。这种盲盒是它不会流行起来的，因为它不给你一个可控的范围，你去购买它，你无限的购买它，你是永远没有一个可控的，就是它给你的永远是未知和不确定，所以这种东西，这种产品它就没有办法火起来。但是像泡泡玛特啊这些盲盒，它给了你一个范围之后，在一个可控的范围里，你去寻找这些不确定性，或者反过来说，就是你自己去掌握这些不确定性，它就能火起来。从这层逻辑上，我觉得是和这些测试是一致的。这个游戏化的哲学其实能够反映很多游戏为什么会火，很多一些娱乐性的东西为什么火，就是也有时代背景，就是我们现在所处的这个时代太不确定了，然后太无序了，所以我们需要在一些可控的范围内，让我们自己成为这个无序的主人，去掌控一些东西，去创造一些秩序。我觉得很多东西的流行，如果从这个维度去理解的话，都能够解释。
但这种理解背后有没有忧虑的层面？就比如我刚才听你讲的时候，我就在想，如果这种安全边界中的探索，这种很被动的这种自我抚慰成为一个主流的话，那其实它消弭了很多这种革命性的突破，或者说一种颠覆的可能。就大家都喜欢在安全边界内做事情，大家都知道环境很不好，巨大的不确定性，个人无力承担，但是我们可能只能接受这么非常被动的一点点改变，我们无法说我主动去做一个挑战，然后我自己去承担一种更大的风险，去做一种突破的尝试。从短线来看可能是安全的，可是从长线来看，会不会它让这个人彻底丧失了突破的可能性，把这个窗口期给错过了？
看你有没有认识到吧，就是你是把它作为一个工具在使用，还是作为一个文化产品在使用，这个是有本质的区别的。当你就是笃信这个东西，开始给它赋予一些工具化的意义的时候，那我觉得这个就会陷入一个歧途，就是会有问题。但是再往大了说，它不是针对游戏化这个东西的问题，它不是我们人的问题，其实是一个时代的问题。所有的现代性都有这个问题，就是现代性看似给你创造了很多自由，但其实是给你套上了更多的枷锁。一旦所有的时代，所有的社会进入到一个现代化的状态之后，其实都是难以突破的。
对，举个例子好了，就刚才这样讲可能太抽象了，就是比如说我们讲这个盲盒，对吧？如果你买盲盒上瘾的话，它固然买盲盒这个动机有解释，而且这个解释对你可能很有帮助，比如说小确幸。但是问题是你长期买盲盒，然后你花的这些钱其实完全可以用来做一件更有意义的事情，而那件长期的事情对你来讲的帮助是更底层的，但是你这些不停的抚慰可能最后归于消散。那就像我们玩游戏也是，你可以拿这个时间零碎的时间的这种取乐去做一个更有意义的事情，可能很艰苦的学习，或者说一种从零开始的尝试，它会给你的生活带来新的转机，你不再需要躲在一个小泡泡里面去抵御那种不确定性的侵扰。其实长线来看这才是最理性的，但短线来看那好像我就沉入到小确幸里面我就可以了，而且也无可指摘。对，所以我们要讨论的这个东西就是说，我们能不能突破掉我们的这种短线的多巴胺模式，我们去挑战一下什么这种现代生活的另一面。
完了呀，我跟你这个问题没有办法讨论，我觉得会回到我们之前以前一直争吵的一个点，就是你前面你就在讲，就是我们可以去做一些更有意义的事情，我就想说为什么 比如说学习就会比打游戏更有意义呢？就是我们会回到这个问题上，所以我们两个没有办法讨论这个东西。
我觉得在个体行为来讲，这个两个活动没有比较的价值，但是从长线上，
对啊，我觉得没有什么比较。对，我们的一个共识在于，就是如果我打游戏，或者说我玩盲盒，我去购买这些东西，或者是我做心理测试，我把它认为是我生活的唯一一定正确的东西，那我觉得只要有这个心理的这个想法，那就是肯定是不对的，那它肯定是无法超越的，然后会让人活在这个泡泡里面。这点你说的是对的，但如果是我是知道就是这个东西不是生活的唯一，它是娱乐性的，它不是工具性的，那如果我是明确这个点的话，我觉得我再去购买这个泡泡玛特，一是我心理上的变化会不一样，二是我再去购买泡泡玛特或者我打游戏，其实它从意义上，我觉得和我选择学习，我选择去玩游戏，这个就没有高下之分了，就是我觉得它就没有长线和短线哪个更优哪个更劣这个区别了，重点在于你怎么去认知这个事情。
对，所以说回到这个我对这个 MBTI 这件事儿的看法，其实就是我会觉得这是一个很有趣的工具，包括我也测过，我也跟人聊过，我也会觉得这个东西对我来讲会给我一个思考自己的由头，但我并不认为这个四个字母所代表的那几句话就是自我探索的一个结果，就是我会觉得过度迷信这种工具会让自我探索这件事情变得过于轻松，但其实我们都知道自我探索是一个很复杂而且可能很艰苦很长期的事情，更重要的是你如果把对人的理解也停留在这个层面上的话，你会严重简化你跟别人的交往，就是我刚才讲的那些现象，就是你可能会觉得我交朋友也要看型号，这就有点像机器在选一个适配的零件，那这样的情况下你怎么可能和人发生那种很真实很复杂的互动，所以我觉得可能社交网络让这一切都变得非常的扁平，就是我们对人的理解好像也迅速的扁平，就是好像这个人变得很复杂很矛盾是不太合时宜的，他最好就是比较容易被认出来，然后大家会觉得有一个人设这样方便我们理解，这样最好。
我想就是从像是荣格心理学的角度去谈这件事情啊，就是说关于一件事情的意义和价值，其实有一个比较有趣的视角，就是看说这件事情到底在给你做的是加号还是减号，它到底有在让你看到一个更开阔的世界，还是它在把你原来有的世界开始变得更加的不开阔，比如说像是 MBTI， 如果它给你带来的一个结果是你开始越来越简单的去认知这个世界，就像曹宁和杜瑟之前说的，就是开始简化自己对世界的认识，就是在长期来说它一定不能是一个最终的这么去看待它的方式，但是如果它给你看到的是一个更开阔的世界，像很多他开始认识到人和人是不一样的可能原先他以为这个人和他这个人比如说不同意他的观点，就是因为他不够聪明，或者说他就是他可能不够有道德，但可能他换一个角度来看说可能他注重的是事情的另外一个视角这个就是 MBTI 能提供的，从我的角度来说的它的最大的一个价值任何我觉得没有办法去看到他这个价值的人都挺可惜的。
对，就这么说好了，就是同样一个行为它的背后的心理动机可能非常不同，而其实这种人格分类可以帮我们很清晰的认识到这一点。
就接着那个萌萌老师这个讲，就是加号和减号，他是从就是心理或者自我的这个角度来讲，我就从社交的这个角度来讲吧，我觉得也是这样子的，就是加号和减号要认清楚。我前面讲过，就是很多人朋友可能就是把 MBTI 的这个结果作为一个人和人之间交流或者人与人之间追求认同的这个东西，工具性作为这个方法来使用的话，大体是一个好的东西，是因为它是在做加号，就是把这个 MBTI 放入到我们的社交网络当中，人和人之间产生一些趣缘的东西，就是我觉得很有趣，我们可以讨论，然后偶然的发现我们这个很适配啊，会不会激发说我们一起去聊聊天，或者是我们去一起吃个东西，就是给你做加号的时候我觉得是特别好的一个东西。但是我很反对的一点就是 labelize 一个人，然后就是给别人贴标签，给你的社交网络做减号，就比如说我就讨厌 IS 什么什么的人，然后我就不跟他 交往，然后发现我们俩性格一个 I 一个外向一个内向，然后我觉得我们合不来，这个其实我是觉得非常不好的一个事情，而且它是没有科学依据的。美国有一个很大的就是线上交友的网站，就是类似于相亲网站吧，叫 match.com， 然后他们就做过一个事情，就是十二个星座嘛，然后算上性别，那我们总共有144种匹配的方式，就是每个星座的性别然后和另一个星座的性别匹配，就是有144组合嘛。然后我们传统的就是这些星座的认知里面会告诉你说，哎，哪个星座更合，哪些星座可能如果相处在一起会有冲突。结果他们做出来就是144组星座，然后他们用了上万人的数据，发现每组星座组合之间夫妻的幸福程度都是一样的，没有什么显著性的区别，就是每种星座类型的匹配其实都是一样的，不存在说哪个星座和另一个星座更合或者更不合。所以我觉得我的想法就是说，不要把这个东西给你的社交网络做减号，不要因为它这个做出来一个结果让你去丧失了一些人和人之间交往的可能性，而是要反过来做加号，就是让它成为一种去缘的纽带和网络，把人和人之间给建立起一些关系性的东西。
对对，因为我觉得还有一种可能性就是我们很容易因为一个事件的发生而把很多生活中遇到的困境，包括自我成长中遇到的困境进行一个归因，比如说原生家庭，比如说这个什么性格，包括我的人格特质，就是他成了一个背锅侠，就是反正一谈到我不敢自我突破，那就是因为我有这种经历。这种解释逻辑在一个人的脑部根深蒂固的话，他不可能有任何的可能性去突破自己的。
这个我们叫做错误归因嘛，是一种相当消极的一个归因方式，就是把错误归因到外界，然后把成功归因到自己。可能一些不太成熟的人会做这种事情，包括我们自己也有的时候会下意无意识的去这么做。
那如果你说这个工具帮助我们克服这一点的话，它要从哪里入手？
我觉得其实有一个很快的方法哦。这个理论它有一个最终的一个目标，就是每个人成为一个完全视角的人。那但其实这是一个理想化的目标，但是当我们把终点很明确的时候，我们其实大概也能知道路途上应该要做什么了。如果你是一个比如说偏好直觉 N 的视角，那可能在你的后半生在发展你的另外一端的视角啊，这个其实不是说你了解 MBTI 你才会发展的。我们去看很多名人他们的成功历程，你都会发现他们在人格在成长中的这个张力，就是他可能一开始是一个什么样的人，然后他开始逐渐获得一个更好的平衡，然后当他们得到一个特别好的平衡的时候，你往往发现他们离成功就开始越来越近了。因为当一个人的视角越来越全面的时候，他自然的就更能够去克服来自外界的消极影响，去把自己真正的潜力去发挥出来。
对，所以我觉得说到底这个成功其实是一种习惯，就是你有没有一个成功的习惯，就如果这个习惯有利于你在逆境之下做出承担责任，包括在这个别人都恐惧的时候你愿意赌一把，那可能你的概率会更大，也不是说你保证成功啊。但是我们现在会把成功当成一个结果，就是我做成这件事情好像大家只看到那个很简化的这个结论，那至于这些过程中所有的这些失败也好，或者说这些被不可视的这些细节也好，我们不去在意也不去讨论，恐怕会产生很大的误导，最后大家只以成果论英雄，这不仅会让我们误解成功，也会让我们误解幸福。就是我的人生到底要追求成功，是这个追求过程更重要呢，还是说获得那个成功的结果更重要？
所以就是这样子对成功的认识，导致现在网上最流行的是什么两个词，我至少我自己看到的，资本的骗局，还有韭菜。就是大家都是想要去从这个角度去找个理由证明说，哎，为什么我没有成功。就是当你陷入这种逻辑的时候，就是你离成功可能真的已经越来越远了。
还有一个就是大家知道你们做 MBTI 认识自己的目的是什么？我认识自己是纯粹玩儿，哎，那也是一种 然后如果你认识自己是为了去追求成功，那就是曹宁说的，就是有一些注意的地方你要去体会和了解。那如果你认识自己就是为了安于现状，为了找一个更适合自己的职业倾向啊，职业发展，那就是这是另一回事。你要去了解就是你做这个 MBTI 的目的是什么，你认识自己的目的是什么，这个也很关键。
对对，我们有一个角度没有涉及啊，就是它在职场上的应用。最近看了个非常喜欢的剧叫《人生切割术》啊，苹果今年出了一个很好的剧。它这个剧简单讲的就是说，某个大公司发明出了一个技术，然后就在你脑子中植入一个芯片，然后你从此你这个人格就分成了俩，然后有一个工作人格，你在工作人格的时候，你所经历的一切情绪也好，你的记忆也好，都不会带到你的生活里来。然后你下了班走出那个大楼里面，你就自动切换到一个生活人格。然后你该吃吃该喝喝，然后这个公司的这个薪水也很高，那其实你相当于把所有工作的苦恼都回避了。如果按照我们现在通行的对工作的想象，好像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改进，就是它可以让我们工作和生活分开，对吧？会让我们不把工作的烦恼带到生活里来。但是这个剧随着它的剧情的铺开，我们会发现有很恐怖的一面，就是你发现人格到最后不能割裂。如果你强行的想把工作带给你的那种无意义感给隐藏起来的话，最终你这个生活会变成一个巨大的骗局。这个为什么说日常上班会变成一个惊悚片呢？就是它里面所呈现的这样，外面的人觉得我心安理得，我就是要享受生活，不考虑工作，而工作的人拼命想传一个消息告诉外面的那个主人格说赶紧把我放出去，这是一个巨大的讽刺啊，对吧？它反映了我们现在对工作的这种无力，包括对于这种理想工作的一种不切实际。我们现在是过劳，是没办法把工作从生活中给边界划清晰，但即使划清晰了，即使我们可以通过技术来做到这一点，你依然无法回避就是你这个工作到底在为你的生活提供什么意义这个问题。那最后你会变成一种巨大的自我欺骗，依然很惊悚甚至更可怕。我觉得这个片子就是不断的就带来这种思考，就是人为什么要工作，或者说现代人到底能追寻什么意义。因为我们现在无法追求那种完全的形而上的意义，我们只能可能靠工作，靠社会成就，靠这些薪水，靠这种消费给我们带来一种在人群中的自我满足感。可是这个东西就非常的不稳定。
是啊，就像弗洛伊德说，所有被压抑的情绪都会以更丑陋的方式爆发出来。人他真的是一个整体吧，就是在这样的一个数据化的时代啊，很难，就是当人被数据化的时候，就给了我们一种我们可以去分割自己的错觉。特别是很多 MBTI 测试的小伙伴啊，他看到说，哎，我的 T 的这边的得分是34分，我要把它提到38分，就是这种就是特别的量化的这种方式，其实是相当的需要谨慎的。对
对，因为如果按照这种人力资源的这个逻辑推到极致，那如果我们当然可以找出一个人他最适合干的一个工作，或者某种人格类型最适合的一种位置，那这样的话其实我们的工作就不存在于任何的主动性了，就是我们可以依靠一个巨大的数据网络和我们的神经科学把人安排在他理应适合的那个位置上。可是这一切如果真的发生，会不会变得非常恐怖？就是人的复杂性消失了，人的成长性也消失了。我性格外向，但是我不喜欢深思，那我就适合做一个公关或者做一个这种形象展示的。那如果有些人他吃苦耐劳，但是他又不善交际，那就把他塞到后面去做那些苦活。我觉得如果是这样来考虑这个工作的话，那我们的以后的未来的工作途径只会变得更加暗淡。
我有一点点不太一样的观点，就是有可能你说的这个情况会存在，但另一方面我觉得让自己去从一个舒适的或是适合的领域去慢慢探索自己不失为是一个坏事。我应该跟你讲过吧，我现在选择就是做科研，就是因为之前实习我觉得太无聊了，我完全无法 get 到就是在这些咨询公司啊，就是做这些做这工作的意义是什么。我实习了一年多吧，然后后来换了另一个实习，第二个实习我真的硬着头皮去，因为它是一个 big name， 然后我去了一天我就辞职了，就我完全无法获得这个工作的意义。后来我再回过头来就是想自己喜欢的是什么，然后发现继续读书是个不错的选择，我才去走上这条路的。然后我觉得你自己的经历也是嘛，就是你做过其他的职业，然后你慢慢找到自己最喜欢的这个东西。
你当时为什么不先做一个 MBTI？ 先测测你到底是做干什么。
我做过啊，我大一的时候就做了呀。我 M 那时候 MBTI 做出来，我还适合做心理咨询师呢。就是会变，但是变的话，其实也就是在一个或两个谱上变。所以现在做出来的这个结果，适合的职业其实和当时没有差特别多。就是我反过来说，我们就是为了防止你说的这个现象发生，所以我们就建议大家去做的这些工作是一定要自己喜欢的，或者是自己觉得是有意义的工作。那很多人会告诉我说，那他们其实也不知道自己喜欢什么。那我觉得 MBTI 你做出来，推荐你这个适合的职业，你可以是了解一下吧，它作为一个导航，就是告诉你可能有这些饭店，你可以在你附近，你要不要试着试一下？甚至是做出来告诉你你是这样的人格，你适合，或者是你在这样的一个工作环境中你会快乐，那你就试试看嘛，说不定是真的呢，对吧？所以他其实可以给你一个建议性的东西。就是我认识的很多大学生，他们都告诉我说，其实自己都完全不知道以后要做什么工作，就完全处于一个迷茫状态。那他透过你的人格给你这个建议，发现你是一个不善言语的人，那你当然会在一个不需要去和人交流的工作环境中更快乐嘛。更舒适嘛？那你不妨考虑一下嘛，说不定它能给你一些新的意义。而且我觉得意义这个东西，因为人格是在一定程度内会在不断的变化的，在连续谱上变化。然后你喜欢的东西，你觉得有意义的东西也会慢慢变化的。所以从一个点出发，然后再去慢慢探索，我觉得不失为一个途径。特别是对于那些完全没有想法、完全觉得各个行业都没有意义的人来说，是一个好的东西吧。
对，就是你说选择不够多，这一方面可能是他自我设限了，就是世间本没有路，对吧？走的人多了，那才叫路，所以他总会跟着人群去走，但是他发现走来走去这些路都不那么好走。但是还有个问题啊，就是他有可能这条路本身，它就是被设计的不让人感受到意义。你比如说现在很多工作分工化到一种没有整全性的意义。最近为了做那个下一期的节目，就是谈论就业的啊，我做一点剧透吧，就是因为我觉得我们老谈这些高校就业太无聊了，我就想看看专科怎么就业。然后我就上网搜，我发现有一个 UP 主他在讲，他说我的工作是一个就是销售，销售什么呢？卖那种成功学的课程，那非常反讽吧？他自己找不到工作，他还要去卖那种让别人瞬间这个财务自由的课。然后他工作每天12个小时，然后从上午打到夜里，还要加班，然后每个月拿4000块钱，啊，包吃包住。那这个工作完全就是说，你把这个人骗到一个群里面，骗到一个那个试听课里面，然后他只要听了这个课，剩下的事情就不归他管了。然后那如果成不成交，这个是他们会有分成的。我就在想，在这么一个工作里面，他既不认同这个产品的价值，他又不认同这种工作方式，那么他获得意义的源泉可能是什么？我想来想去，我也想不出来。果不其然，看这个 UP 主下一条视频，他辞职了。他工作了3天之后，他就辞职了。那我在想，为什么这种工作还不断的被创造出来？这个肯定不是求职者的问题了，这个就是说这个环节在那儿了，而他提供一个薪水，我们可能顺理成章的就选择了这么一个工作。就是我们生活中其实不满这种工作，当我们这些人还在说"哇，你为什么不去探索你的可能性"的时候，人家可能心里想的是我有这个探索的空间吗？我如果现在不挣这份钱，我可能这个月房租就要交不上，那他怎么办？我也想知道，我也没有想明白这个问题。
你讲的这个工作啊，我觉得有几个维度吧。这第一个，我觉得是一个供需的东西，就是你讲的这一类型的工作是没有需的，它只有供。这么理解吧，就是很多工作工种，如果缺少了这个工种，这个社会是运行不起来的。但是你说的这个工作吧，缺少了它，这个社会照样运行，只是某一部分人赚的钱就更少了，对吧？就是它完全是被创造出来，跟你讲说的，然后这个创造出来并且给它设限的，那这种工作它显然就是没有意义的。然后另一方面就是你讲到了，其实，你对这个问题的思考是出发点在于就是对一些职校啊、技术性院校的这些思考。那我觉得其实职业学校培养的是一些职业性的技能嘛。如果这些职业性技能的被培养者出来还对自己的工作有迷茫的话，那我觉得从原点他们就错了，就是他们可能对自己去哪个专业所要学习什么样的技能，他们那个时候就是已经缺少意义或者是思考了。所以就是对我们自我的探索和认知要更早，就是在我们的职业和专业选择之前，就要去对自己有一个更为清晰的认知，我觉得这是可能是比较好的一个状态吧。 我们喜欢的做的事情是什么，我们想要培养自己的职业技能是什么。当我们选择比较少，我们无法接触到这些通识教育，没有办法让我们有更多时间成本和经济成本去接触到更多行业的时候，我觉得我们就要更早的去对自己进行一个探索，在有限的资源里什么是可能的，什么是令我舒适的。嗯，你说的这个真的是没有办法，它背后有社会环境啊，社会结构啊，资源不平等分配啊，各种问题。在这些我们无力改变这个社会结构的状态下，从个体的角度来讲，可能试着去让自己更早的认识到自己，从而去减少一些试错的成本，会不会好一点？
对，
当然就是很理想化的一个状态啊。嗯，
很理想化。对，因为我最近一直为我们的这个国家未来的人口结构而感到忧心忡忡。就是劳动力素质啊，它并不体现在你的，不直接体现在你的阶层和你的这种身份地位上，它其实也是一种你的认同。就是如果一个蓝领阶层他对他的工作充满热爱的话，他其实也可以是一个幸福的人，对吧？
对啊，
前提是这种认同的建立。我举一个例子好了，你比如说我们的这个第一代农民工和我们现在所谓的这些三和大神，他们其实从这个阶层构成上来讲是相似的，他们都是进城务工的，可是他们对于自己的认同和对这种方向感理解完全不一样。就是前几代农民工，他们的生活再苦再累，这一切在他们那里这个再苦也是甜，因为他们会知道这种牺牲的这个换回来的东西是什么。可是对于这个新一代的农民工来讲，进城务工的人来讲，就是对于三和大神们来讲，他们完全不相信那套东西，因为他们也上网，他们也看到了这个社会在发生这样的变化，他也想用苹果，对吧？他为什么要成为一个螺丝钉呢？对吧？没有人希望被牺牲掉，在这种情况下，他选择了躺平，但这种躺平是很悲壮的，这种躺平绝对不是说一个什么城市的一个985毕业生他的那种躺平，这个三和大神的躺平里面有太多血和泪，无法言说，甚至也没有人倾听。可是他们就是我们未来需要的那个劳动力缺口上的那些人，就他们的这个劳动力素质不仅体现在技能的缺失，也体现在他们认同感的这种缺失，他们无法为自己建立起一个我要工作的这种认同感，这是一个巨大的遗憾了。但是我们在想为什么它会发生，这一切的背后是什么造成的，你还是得回到结构，你如果不考虑到结构的话，那我们这些问题就没办法，就只能变成一种谈一谈的自我安慰。
嗯，对，但是我觉得不要对人口结构有太多的担忧，我觉得这个结构在于产业转型啊，然后资源分配不平等啊，就主要是社会阶层这些结构的东西，包括一个经济发展带来的现代性，也是现代性的一个通病嘛。大家之前不知道有没有刷到新闻说韩国很有可能是成为世界上第一个自然消亡的国家，就是因为他们出生率实在太低了嘛，全国的出生率只有 0.8，就是相当于两个人只能生0.8个孩子，那不是过了好几十年就是可能就没有人口了嘛？再加上有一定的死亡率，而且韩国自杀率非常高，全球最高，所以大家都预测它是最有可能第一个自然消亡的国家。但是我前两天呢，我就跟北卡教堂山分校一个叫蔡勇的老师，他是专门做人口的，跟他聊过这个事情。因为我发现就是上海的人口这两年也只有 0.8 就是出生率，然后就是很像韩国了，然后死亡率也在慢慢涨上来，然后就说哎，那会不会真的成为这个现实。然后他给出了一个结论，就是不要把人口变化过于简单的问题化，就所有的人口变化它不是一个问题，就是当一部分不愿意生的人表现出他们的不愿意，他们的不愿意生育通通被表现出来的时候，总有一部分人会更愿意生育，然后也总有一部分的人通过人口缺口然后移民进来，通过劳动力缺口移民进来，然后这些移民进来的人一定会提高生育率，所以它总是在一个动态平衡当中的。就你看一些北欧国家，它其实生育率也一直降嘛，有一段时间一直降，然后降到一个低谷的时候它就平衡了。人口问题它是一个自然选择的东西，当然我们通过一些政策能够去控制或者激励或者是改变它，但是它效果始终是有限的，具体就体现在我们现在三孩政策的这个效果其实是非常有限嘛。再回到这个工作的这个问题上，其实这个人口变化给工作带来的冲击肯定是有的，但同时带来了一个新的解套的可能，就是我会发现说所有可以被机器取代，就是我们的劳动力缺口不会那么大，是因为我们同时在发展机器化的这样的一个过程，那所有可以被机器取代的劳动都最终会被机器取代，人会重新获得一些无法被机器取代的劳动的缺口，人去做这些工作， 从而让我们获得意义，因为这些无法被机器取代的劳动通常是更具有意义的。如果我乐观一点看的话，会有这样的一个好的转变。嗯，
对，但是你这个视角就是不是一代人的视角了，因为我们每个人的人生黄金期可能就那么长。比如说你说未来会光明的，但是跟你们这代人没关系了。我觉得这句话就是光明的意义就是非比寻常。
哎呀，那我们做社会学的人不就是这样的吗？我们个体的东西留给心理学，对吧？我们只能告诉一代人和下一代人我们会怎么样，从这个社会来看。
对，
这个就是我们比较局限性的地方啦。
所以每次我想到这种事情我想不通呢，我就会最后进入到那种斯多葛主义里面，就是说这个客观环境是我控制不了的，我能控制的就是我怎么看待它。于是呢，我就选择就是乐观一点。这个其实跟 MBTI 的这个逻辑也是非常像的，就是说虽然哎呀我可能不是那么一个特别受欢迎的人，但我自己很爱自己。这样的解释会如果让我舒服一点，我觉得我也会选择这样的解释。